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诸位善知识，诸位护法居士，诸位高僧大德，大家下午好，大家辛苦了。在第58届楞严法会期间，今天下午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来共同分享楞严经，请大家把书翻到287页的最后一行。我们上节课讲到四种清净轮回的戒杀，那杀的范畴是非常广泛，无非是借此戒杀断掉我们的习性，破除我们的无明，让我们来运用智慧啊。我们这一段经文呢讲的比较慢，实际这一段经文呢最容易理解，也是最不容易理解啊！为什么？一个杀难理解吗？当然难理解了，因为你不知道杀的范畴。就像我们上午讲的，其实很多人执着，但是以为自己在持戒，反而犯了杀戒啊！付出代价没有任何的收获。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从小扩散到大，好像我们在弘法利生，现在就是在放生，让所有的人觉悟，让所有的人了脱生死，不再受生死的束缚，就在放生啊，这是真放生。中国每年到泰国出家的短期出家的人高达10万多人，全是年轻人。为什么？就因为泰国的出家方式和中国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就像我说的，佛陀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三衣钵托钵乞食，最少3个月，长3年，短期出家啊。好，这也是丰盛啊。干嘛？让大家明白觉悟，吃素不再造业。最原始的，到那里三衣钵受下衣束啊，顶多让你住帐篷，然后托钵乞食，每天都是托钵乞食的生活。有人跟你讲课，最原始的佛陀生活禅修，体验佛陀当年的生活禅修3个月或是3年。好，你在这里，你不管是出家在家，划分出来这个区域，哎呀，这个好啊。像我这样长期在路上的托钵乞食，别人还是受不了的。那这样你就在这一个区域修行，我给你提供这个地方，环境搞得非常好，每天站着牌来托钵乞食，可以发动全国的居士，你来试试啊，供养是什么感觉啊？哎呀，这样呢，他也有了培植福德的机会，也尝试上当年呢这样供养佛陀的这种觉受。再有托钵乞食在路上，就不会托空钵要不着饭了，还有很多人回归了什么佛法最原始佛陀当年的呢这种生活。好啊，我一直向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放生，这就是放生，运用智慧扩大发展，干嘛？干更有意义的事情。好像我现在在全国，我准备建老人院，公益老人院啊，真实的放生，让这些人觉悟，让这些人明白，让这些人没有痛苦，没有后顾之忧，然后呢了脱生死之苦，这是真正的放生意义。不是说天天看到杀一个虫，或是天天我不杀这个苍蝇，或是我天天执着，这个已经失去了放生的意义。就今天我们开这个法会也是在放生了，起码你们明白了，就把自己放生了，了脱生死，灭去生死之苦了。佛陀天天也是在放生，放生什么？放生人呐、啊！不要再在六道里，在生死苦海里受生死了。大家说这是不是放生？实际上是让我们明白之后扩大心量，运用智慧呀。现在我们人死了之后，第一个要买墓地，第二个我跟你讲，使子孙后代迷惑颠倒啊，上坟杀生。好，我第三个就是搞一个解脱塔。什么解脱塔？所有的人啊，你愿意的话，你可把你家的祖先或者你自己啊，或是呢你家的亲戚朋友，可能来自于全国各地， 我们把骨灰收来之后，经过超度加持之后，然后把它造成每一尊佛像，将来以后你的后人再去拜，就是拜这尊佛。你说人死了还有什么用？最后能成为一尊佛，继续让别人人道，别人上善，培植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尊佛像是有多少人组合成，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而且天天有和尚在念经，天天有和尚给你打理，天天有鲜花水果供奉，哇，多大的功德呀！放生啊，一个人死了埋在那里有什么用啊？没用了。哎，经过他的骨灰合成了一尊佛像，大家对这个再也没有恐惧感。从这之后，自己一个死人还能为自己培植福德，因为这个佛像是由你的骨灰而合成，所以人家因为该你这个佛像而来呢，改变自己啊，自诩自己继续为自己培植福德，将来你的子孙后代再也不会执着去怎么找好的墓地，或是花钱去买墓地，直接都来拜佛，直接啊就成佛呀。那拜佛成佛呀，这好啊，放生啊，跟放生没有关系，实际上确确实实在放生，在解决问题。将来以后，你的子孙后代再也不会因为去上坟杀生啊，或是因为呢坟墓而花很多钱。哪里风水最好？寺院里风水最好啊！天天能听经闻法，你说不是好风水吗？现在我们活人才有这个福德呀。那很多寺院在搞啊，在搞墓地，他没有我这么大胆的设想，把它变成佛像啊！啊，直接我跟你讲，从骨灰化成佛像，一切唯心造。如果我这些想法设想，我一下突破成功了，将来以后在中国的佛法上就是一个进展和突破啊！所以大家不会问，将来以后你不讲课了干啥？哎呀，我很多事情干呀，好多事情干，老人院、解脱塔。什么叫解脱塔？只要你进了这里头，就靠自己，还靠自己，活的靠自己，死了还靠自己。死了上六道去怎么办呢？不，到底超度啊，超度完了，然后把它做成佛像，然后出土供奉啊。这样你花钱，你的后代都没这个本事给你搞成佛像，搞成佛像也没人敢去拜啊。所以搞这样的地方，然后如果恢复呢佛陀最原始的托钵乞食这样出家的形式来呢禅修啊，咱们全是公益的，全是免费的，两个字，公益，回馈社会啊，回馈呢所有的人类，这就是放生啊，这是真实的放生。所以放生呢只是借着这个断掉我们的习气，破除我们的无明，让我们来运用自己的智慧。不是说我今天一个虫，我天天挑迷的虫，你挑到死你也不会成佛呀啊，迷你的虫不断而生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呢领悟这种四种清净明慧呀，这样对我们成佛才有帮助啊。就一个风声，我们在世间干的任何事情都是在风声啊。你看我们整个寺院里免费供吃供住啊，让大家在这里吃素，好像我们上九华山公益的大型的布施，那些人本来想上饭店去，本来拜菩萨就不应该杀生，可是没办法，他上饭店去吃素，那个素不好吃，他还是要杀生。你看我们这次在九华山，我们那个饭菜很好吃，很多人干嘛？第一个，你看，哎，出家人在这布施有加持；第二个，为了省钱；第三个，方便，来一盒吃的放生啊！而且我们的饭菜佛菩萨加倍呀，很可口，很好吃啊！啊，那这样他吃一盒饭，然后就不用去杀一只鸡。我炖一盘鸡，大家说要不要杀这个鸡啊？所以你不吃就不杀，你不杀就不吃，相辅相成的，也在放生。放生的面积很大很大， 不是执着我放他才算放生，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干嘛呢？扭转，尽量免去生命受到威胁啊，让更多的生命能安心能快乐啊，能生活的呢更好。我们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你为什么怕死啊？你为什么怕有病啊？啊，所以从自身呢，我们要发起慈悲的心来运用智慧。看下面的经文，阿难，我令比丘十五净佑，此佑解我神力化身，本无命根，如婆罗门地多增施，加以杀死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味，奈何如来灭度之后，使众生又名为是子。所以很多人说楞严经是假的，为什么？就是从四种清净明慧，很多人认为别的经典在戒律上佛说没规定不要吃肉啊，在楞严经上规定了，什么时候？也就是我们接受供养的时候，在末法时期，佛是大智慧者，过去未来现在对他来说只是当下弹指之间，早就知道今天呢出家人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在这里明确的规定了不准吃肉啊。以前佛托钵乞食的时候在戒律里确确实实没有规定不要吃肉，还有楞严经讲的明心见性，在世间所有的人因为明心见性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在楞严经用语言善巧方便方法给引导出来表达出来了，让你能呢切切实实的在自己的身心能呢认可它，这就是楞严经不可思议之处。所以很多人说不可能的事情啊，这绝对不是佛讲的，这绝对是伪经假造。哎呀，管它是伪经假造的，总的来说咱今天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很多人攻击的，很多人也攻击我，啊，说我说的是邪法，是魔法。倒是今天讲完了之后，感觉到心开悟解。你说他是正法吧？倒是讲完了之后，云里雾里，像腾云驾雾，更摸不着边儿了。那到底邪正呢？只有自己能不能受益？啊，在这个时代。证明这个经到底是不是佛说的，大家说谁能证明？谁能证明？我跟你讲，很多人去研究我都说他多此一举，只有正德的人才能证明他，只有开悟的人才能证得这是真经假经，根本别人证实不了的。你一个凡夫去研究佛的之间，你能研究出来吗？研究这部经从哪里来的？这部经是从龙宫里来的。你现在把一个人扔到大海里去喂鱼差不多，他能进龙宫吗？啊，到底龙宫在哪？到现在科学家也没发现呀。啊，开玩笑，那龙宫能你随便发现的吗？啊，现在上月球也没看见月宫在哪里呀，啊，那能让你随便发现的吗？所以一个凡夫去研究经典，从古到今他有没有记载啊？他有没有证据？你上哪去找去啊？多此一举，只有一个正德的人，一个开悟的人，明白佛法的人，他才知道。换句话说，一个过来的人或是菩萨转世，他知道这部经是真的假的。那我相信历代的祖师大德都没说他是假的，我们干嘛不管他是真是假，那就是他的意思，自见利益，咱就学咱的真心自性其用，就阿弥陀佛了啊！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几部分让所有的人产生疑惑，真心自性不能用语言表达，表达出来了啊！四种清净明慧，戒律这么多，只有四条就能成佛。五十种阴魔，无问自说魔境， 没人知道，只有成就的人、走过来的人才知道。几个疑惑字典，世间的人没办法去突破它，去研究、去找证据。很多人在考察呀，考来考去，我不说嘛。哎呀，反正你有时间你就考吧。我呢，先成佛再说。也许我都成佛了，他还没找到证据呢。这就是凡夫之间呀，啊！我这个人就很简单，我是看看合不合理，闻思修，我能不能受益，是不是这回事儿啊？合理受益，解决我的问题就行了，其余的跟我没关系啊。多此一举。佛讲了49年课，佛说了，我一句话没说。谁说我讲课，谁在诽谤我？你找啥证据啊？佛只是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佛只是在搞教育，破迷开悟，没让你迷上再加迷。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佛法呀！啊，所以他说阿难呐，我叫比丘，十五经右。这五经右哪五经右呢？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致死鸟残，称为五经右。这五经右那后面还有花呀，你别听完这五经右，哎呦，那我可以吃肉了，现在市场都不是为我杀，哼，那不行。下面是此肉，这五经右那是什么？此肉是指的什么肉？就这五经右是我神力化身啊，是佛用他的法身所变化的啊，是法身啊。就像现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用他的法力所变化的，所以没有命根呐 啊换句话说没有生命力。大家说为什么没有生命？因为没有实体，水中的月亮大家说有没有生命力？我问你，电影里一个人说话活蹦乱跳，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命根？没有，是化身，是法身，法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不生不灭，没有生命才不生不灭，有生命就生就灭了。现在就很好比喻了，电视电影里人都在说话，都是真人啊，你说他是活人还是死人？说活人的也够傻的，说死人的疯得不轻，反正两个没有一个精神的。电影里的人有真人有死人吗？有活人有死人吗？所以只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热闹，啥也别说，说活说死两个人都精神不太正常，都疯得够呛啊。也就是他根本呢没有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婆罗门呢就指的偏远的呢荒凉之地，因为呢这个地方啊全是石头沙石啊。那我们往那走了，好像我去新疆走，哎呀，那路上连草都没有，我发现那个羊就啃地下那点小草还能长肉，还能给这些人啥的吃，那羊不知道怎么长的肉，那个肉看样就是神力所加呀。那地下都没有草，他哪来的肉呢？啊，这样的地方根本太热了，全是沙石啊，所以炒菜不生啊，连草都不生，你别说菜了啊。所以佛就以大慈悲力呀 啊加持啊啊，大慈大悲，假名为肉。为什么叫肉不叫菜？因为在那个地方你说叫菜，违背了整个呢发展规律，整个生态的规律不可以违背，也就是整个呢人类大自然的规律不可以违背，得干嘛？得绝对合乎逻辑，合乎道理，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名叫肉，实际不是真的。你看在那个路上草都干得贴在地皮上，那些牧民就放那个羊，那羊就在地皮上啃了点草，人吃羊，可怜的他们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将来以后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呐、啊，怪我那个地方那么荒凉啊！到那一看，真像 一个什么？人家说呀，无人地界呀，真的是。所以他们说鬼混嘛，啊，那个地方你去看看呀，真的是那些啊鬼神特别多啊。你看很多人都跟鬼混在一起，什么叫鬼混？鬼混跟鬼混在一起，他们做的事情自己都懵懵懂懂，稀里糊涂，根本就不知道啊，哪知道自己在造业，哪知道有因果，哪知道有生死可了啊，什么也不知道。那边的人就比较愚智啊，啊，福德比较浅薄呀，浅薄在哪里？天天杀生啊，天天造业呀。所以汝得其味呀，他们吃了它呀，才能生存下来呀。佛是在放生啊，佛不是教我们在杀生啊。奈何如来灭度之后啊，无奈呀，如来灭度之后，这就不是神力加倍了，这就是业力导致的了。那现在那面呢，所以开始了灾难呢、啊。啊，现在人们心里都是缺乏平衡度啊，急躁啊，啊，浮躁啊，三句话不来，干嘛一刀进去了呀？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呢？因为他天天杀，也许一刀进去，这个也就是他杀的羊，或是他杀的牛，或是他杀的马。所以现在的人，我们说都应该头上倒凉水，让他冷却下来，让他淡定下来。现在的人呢，非常的浮躁，非常的冲动，又耐不住孤独和寂寞啊，又急于求成，什么事呢？信息太快，一传来，火气一冒，不容分说，三加五除二解决完了，后悔也来不及了。你看现在他们有恐怖分子，哎呦我天，这恐怖分子咋这么多呀？那人傻呀，你问他，鬼混，跟鬼混在一起，他的脑袋非常的单纯，咱说呀，就是傻，他根本不会考虑，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死的？他认为我这样做，达到了我的目的，什么目的？我对你报复的目的，那你报复的同时不你也死了吗？那你还报复他干啥呢？是不是就像我一样，我要自杀，我在自杀的过程当中，我停下来，我考虑考虑，我自杀的目的是什么？我自杀的目的就是为了不烦恼，烦恼的根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呢，放不下，天天琢磨啊，恨啊，这一切事情都放在心里。如果我死了，我啥也不知道了，那我呢？认为就解脱了。如果我这样呢不自杀，我就把这些就全放下，当我自己死了，那就不是不用死了嘛。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死，还活着。我要死我也得考虑考虑，分析分析，我死的目的是什么，我死了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死还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没必要死了嘛，是不是？那你去死他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还是要动动脑袋，用智慧，这是呢最上策呀，不能蛮干呀。那他说呀，哎呀，无可奈何呀，如来灭度之后啊，这些肉啊已经不是佛的慈悲神力所剩了呀，食众生肉啊，如果末法时期这些人再吃肉啊，这些众生啊都是人转化的呀，不得了了，他就不能做我的弟子了，他就不是释迦弟子了呀，已经明确告诉了，在末法时期吃肉非释迦弟子，不是释迦弟子。汝等当知，是食肉人众德心开，是三摩地皆大罗刹，报中必成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呀？ 你要知道啊，就这些吃肉的人呢 啊他们就算是明白了道理，正得禅定功夫，也是大罗刹呀，啊，大鬼王啊，啊，大恶鬼呀，啊，不是什么善终啊，不是生到什么善处啊，暴众之后啊，临死之后啊，必生啊生死苦海呀，不是我的弟子啊，不是佛的弟子啊。就这些吃肉的人呐、啊，相杀相吞呐、啊，永远呢没有了起呀、啊，没完没了啊！你杀我，我杀你，所以现在世上，开口这个人被打死了，开口这个人被他一刀捅了，开口哎呀三句话不来，他把他炸了，哎呀我天！现在的人就特别喜欢冲动，哪里来的因果？就是杀业啊！这些人怎么样能得脱离苦海呀？这些人怎么样才能出三界呀？是出不了三界，所以云何世人多出三界？这些人怎么能超出三界呢？怎么能脱离苦海呢？是不可能的啦！这个时候你再回顾，看看自己，再看看身边的学佛的人，再看看身边没学佛的人，所以我才说众生的业力可怕，可怕到什么这个地步？能聚须弥呀，啊，能敌须弥呀，啊，让我们在生死苦海无有出期呀。我以前不明白佛法的时候，我真的不怕，不怕什么？我不怕因果。一个人当不怕因果的时候，什么都敢干。我现在一看这因果呀，出去一看这些人造业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很不平衡啊。明明在做善事，但是呢遇到很多障碍，我就很感慨的讲：“哎呀，算了，不要想了，一切都是因果，他的因果他自己呢负责就行了，跟咱们没关系。”用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实际上是不是真的？真的。啊，如果没有因果的话，我为什么自从弘法利生，我的身体好了，我的脑袋开始转换了，我不再像世间的人那么愚昧，那么愚痴，那么迷信，那么神话，那么疯癫了，而且我的每一条思路绝对非常的明晰，非常的正确，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认为一定会成功。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利于社会大众啊，不是为自己。实际上你不是为自己，就在为自己，所以今天才有这么多人来做的听课呀啊。大家想一想，一个法师讲的再好，两个小时可能会去一万人听课，一天也许会去5000人听课，如果长达几个月或是这样两个月的讲课，还有几百人在这坐着听课的很少啊，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这就是什么呢？我学了佛法之后，我相信了因果，我什么都不离开因果，我知道有因必有果，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家还是有知道吗？我能得到利益，来听课的每个人为什么来听课？知道我通过这次听课我能得到利益，你们得到了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的福报，我的智慧，我的德行就增长啊！来自于因果，来自于因果。就算是我明白了佛法，我读了念经，我认得心性，但是如果我没有大福德，我没有大因缘，我离开了因果，我没有这个缘啊，我也不能成就这些事啊啊！所以明白了之后，我们更要呢认真的落实因果，一切离不开因果。我们能成事是来自于因果，是来自于我们的呢布施，是来自于我们的善业。你没成就，来自于因果恶业。啊，成就是来自于善业。那我从呢明白了之后，处处以善业为主。那好了，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呢？一切呢 都合我意，和大家的意，善业现前。哎呀，那现在在接触的人就不是以前的人了，接触的人基本上是跟我的思想逻辑相吻合啊，大家都认为这样能成功。我这个理念呢，在全国没有人一个人听了说不行的。你看多少人来找我，让我给出谋划策呀。虽然我们能去给人家出谋划策，但是我们福德因缘不到，我们也不能成功。可能人家成功了，你为什么？你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你不成功？你不具备福德因缘啊。就像诸葛亮，他只能呢干嘛？当军师，他怎么当不了皇帝？他没有皇帝的这个福德，他只能作为什么谋士啊？他只能给你出谋划策啊。可见呀，我们今天可能让很多人成功了，为什么我们没成功？你没去培植这个福德因缘，你怎么成功啊？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上九华山布施，我为什么要开这样的法会，我为什么要托钵乞食，我为什么要走上公益慈善。因果，想成大事必须具备福德呀，不具备福德你钱从哪里来呀？天上能掉下来钱吗？因果，人家别人给你捐钱也是因果，人家给你出钱也是因果，只是你这一面付出了，这一面有给你干嘛买单的，给你付钱的，不是人家傻，也不是你修得好啊，是因果循环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四种清净明慧很简单，就四种，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完全改变啊，让我们重新呢来认识人生，重新升华。就像我们这一次到九华山去举行这个大型的公益活动，去广结善缘，培植福德，哪知道来自于全国各地将近500个义工，哎，这就是什么呢？佛菩萨的加倍力啊，这些人都愿意去为别人付出啊啊！我也没给当地打招呼，也没跟呢我们本寺院的当地打招呼，哪里也没打招呼。这帮人一看这么大的举动，你就连呢哪里都不打招呼，自己干。实际上没想那么多，咱就是去做点善事儿。钱我就没往人家要，人家给我都不要。我本来就像我自己的愿力，我自己想做功德，想做善事。那到了现场，很多人要给钱，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徒弟来随喜就可以，不是徒弟咱不要。为什么？怕人家说咱用这个来揽财，你这边说布施，用这个方法你赚了很多钱，那不行啊。那徒弟认识的师傅我随喜，那好，那你就随喜。那不认识来逼得我们没办法，很多人要给钱呀，所以我们就说买油买米，我们这面给做饭，这面马上我们买了3吨米去，马上卷来了又卷来了几吨米，就当下就很多人捐米捐油捐菜。其实你长期的干下去也有人捐啊，这就是善业，善业的力量不可思议呀。那大家都说嘛，哇，你太慈悲了，给我们做饭吃，我不说嘛，你们不是吃我的，你们吃的是所有人的，你们吃的是地藏菩萨的，我没有出钱，我的钱都省下了，没轮到我花钱呀，我只是组织了一下，功德都这么大，就让人做功德就是功德，那这些人很欢喜啊，啊。他买一桶油，他掏100块钱，后来我们就决定掏钱不要。买东西，那米最后搞不完了怎么办？在九华山直接布施掉。所以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是名如来仙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慧。哎呀，我教世间的人呐，修禅定功夫，啊。第一个断的是淫心，第二个呢次断杀生啊，这样的教诲之法是名仙，是名如来啊，这样的 教诲方法才叫什么呢？啊，才命名为什么？如来仙佛世尊，是如来仙佛世尊。第二，决定性的，不可以改变的，这样的教诲能使我们清净，这样清净的教诲根本原则永远不可以改变。就是你佛法呢再怎么样的创新，再怎么样的呢改变，根本原则上的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现在有人不是写出来那个论文吗？写出来报告是什么？出家人也应该结婚呐，出家人也应该是人呐，这个不可以改变啊，这是决定性的东西。好像这个杀生，现在末法时代接受供养吃肉这个问题，决定性的不可以改变的，很多是不可以改变的，这就叫明如来仙佛世尊所共同决定的啊，共同认可的，这不能犯啊。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习禅定者，比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引迷路。他打了个比喻，他说阿难呢，你要知道，如果这些人不断杀，想修学禅定功夫，就像有一个人把两个耳朵塞上了，在高声的大喊，他把耳朵塞上了听不见，他高声的大喊以为所有的人都听不见，所以求人不闻。这等人呢是什么呢？做了事情还想呢讨因果啊，所以此等人呢想把那错误的事情隐藏起来，还不想让人知道，这不需要人家知道因果的事情啊，人家知道又有何意啊？你爱杀就杀，你爱吃就吃，你爱饮就饮，你是杀到人五毒俱全，跟我们也没关系，那是你的因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现在我不说吗？你犯错误我当看不见，但是你别影响我啊！我有原则上的东西存在啊，原则上的东西就是你不能违背的啊，所以你来寺院呢啊，哎呀，我来呢求点福报加持加持，随便想，那我在外边当义工吧，我愿意干就干点，我不愿意干呢反正你也看不见，可以，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要影响了我的正常的弘法利生，那我就跟你不客气了。所以在这里头，哎呀，这些人呢又想成佛，又想修行，又想得到利益，还想呢隐瞒自己的习性和无明，还想满足自己的虚妄，世间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啊，啊，哪有好事好饭都让你吃了，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此等名为欲引迷路啊，就是做了坏事还想呢逃避，还不想让人家知道，就像一个人塞了耳朵说话以为别人听不见，只是你自己干嘛糊涂颠倒迷惑，以为所有人都像你这么迷惑颠倒啊。清净比丘即住菩萨于其路行，不踏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住众生血肉充实啊。他说了啊，每讲这一次清净明慧的时候啊，我都感慨万分了。哎呦，我觉得呀，我可以借此这个机会挑你的毛病，那平时我挑好像我立志见分别执着，是不是？那咱现在讲戒律，我就可以挑你的毛病。大家一寻思，从昨天开始讲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师父好像天天在训我，那我不借此这个机会挑你毛病，我也没时间呀。讲别的我来讲这个也不行啊，是不是？没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我感慨万分，检查检查自己身上都有隐患呢，啊，都有病情的隐患呀，为什么你没有受益呀？为什么你学佛法到现在，从身体从利益啊，从各个方面智慧 你为什么都没有升华，没有受益啊？身上存隐着什么呢？病情的隐患，时时都会导致你疾病发作，导致你丧命啊！我们的习气，我们存在的问题，这个时候可以自己检查一下呀。所以佛说啊，清净比丘啊，色心为戒，持戒之人呐、啊，六根清净啊，脊柱菩萨，在走路的时候，慈悲心到了极处，脚都不踩在那干嘛？那些活着的草上，啊，怕把草踩死。那别人说，这不是很愚智吗？你走你的路，你去踩草干啥呀？那个微信上不说吗？是哪一个地方人家种了一片郁金香给大家观赏？这帮人跑到郁金香地去，趴着躺着，这一老照，一照不要紧呐，人人爱美，照完了，郁金香呕过来趴下了，他走了，啊，这就可见了，要爱护一切呀，啊。佛讲了，有情无情同源种智。当一个有智慧的人，无情的就是智慧呀、啊，啊，无情的一切来运用它就是智慧。我们要爱护这一切，世间的这一切呢，我们生活说不可以缺少的呀。我们要爱护它，你的生活才会美好啊。那我要没学佛之前。嗑瓜子儿，到了公共场合，叭叭叭嗑了，扔了一地。人家老头来，啪啪写了两个字，拿钱，两眼发傻了。啊，这事儿我们以前没学佛，经常遇上吗？到了车站，啊，抽一根杆一撩，啪，老头拿写条拿钱，为什么罚你的钱？要你记住，可见呀，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随缘呢，短短的是一个戒律，啊，短短的几句话，把我们隐藏着的那东西全都讲出来了。那戒律讲啥呀？不要讲这些玩意儿吗？啊，那好了，讲完了你就知道了，你是不是就在这个范畴啊？啊，所以人家呢，都不去用脚踏那个草，那个花很漂亮，很多人说师傅摘给你。我不说吗？你别缺德、啊，他活得挺好的，你去摘他干什么？啊，花本来很漂亮，当你摘下来的时候，就不漂亮了。啊，可见呀，人家佛在世的时候持戒都持到这个水平了。啊，那现在我看那些人在我上面住的那些人，俺们的菜地本来呢，虽然不是很漂亮嘛，也是绿色的。发现现在大家晒衣服去采，我发现我的菜也一命呜呼了，啊，也发生车祸，干嘛被践踏死啊？我这一看，得别为一颗菜，我在殿堂上说，你不准上我菜地去采，你又不是小孩，采就采吧，那没办法啊。这就是我们认为很小的一件事，不值得一提。但很小的一件事会影响我们不能成佛呀，你看看哪个重要啊？人家佛在世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只要是干嘛生的草，在生命在长着的草，人家就不去踩，人家就走人家的路，不像我们现在的人是没事顺手摘一个，没事上去踩一踩，你踩完了，你为什么要上去踩？就因为它清净，它庄严，因为它漂亮。你应该把这个留给后人，啊，让人人呢都能体会到呢它的温馨，它的存在。可是通过你走完了，留给人家的是什么？垃圾、损坏，不知道把德行就损了。所以不踏生草，况以手拔呀？何况去用手拔呀？虚云老和尚在山上吃了7年松毛，松树刚发出的小嫩芽呀，他不忍心去摘，因为他的生命刚开始刚发出来，他去捡落在地上的松毛吃啊，啊， 人家都慈悲到这个地步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慈悲心了啊。云何大悲，你的慈悲心哪里去了？你怎么忍心杀他们，拿他们的血，拿他们的肉来呢？冲自己的肚子啊，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啊！这是佛在这里头问呐、啊。我也说，你的慈悲心哪里去了啊？看下面的经文：若住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即是持土靴履裘翠，乳酪醍醐，如是比丘，于是挣脱愁还宿债，不由三界。为什么不让我们杀呀？因为我们要出三界呀，你跟他结了缘，你就走不了了呀啊！所以如果我们修行的人呢不服，你就是干嘛不穿东方，就是中国的蚕丝啊，所以丝绵就是蚕丝，绢帛就是所造呢，是绸缎的啊。还有呢，瓷土靴履就是天柱国的呢皮靴、毛皮，所以他们现在你看，我们的皮类是不是都是说裘翠，是不是 啊？所以靴履裘翠呀、啊。指的是毛皮这一类，这毛皮这一类更残忍了，特别现在的人有钱，社会的发达啊，就毛皮这一类啊，叫皮草这一类，哎呀，那要多残忍有多残忍，多少人穿上这个被附体了，我可看见他们搞这玩意儿太恐怖了，那个动物活的，我跟你讲，哎呀，就把它的皮给扒下来了。太残忍了！那天那个人，好像我们是也是今年的吧，一个法会，不是有一个人背了一张狐狸皮，背了一张老虎皮来。哎呀，我说你哪来这个宝贝呀、啊？师傅别提了，这是一个人说啊，是宝贝，就送给我女儿的。我女儿自从接受了这个东西之后，她的公司就倒闭了，她根本她就不懂。我跟你讲，他来找我处理，我这一看，我们也开法会很忙啊，我说法会都结束了，你刚才怎么不说呢？我们接谈的时候一起把它烧掉啊。好了，人家结束了，吃完饭他来找我了，我就拿到大雄宝殿来了，把那个老虎皮铺开了，一个小葫芦皮铺开了，我们这些人就在这地下念经，念完经我就说几个出家人，你们去给他烧了他吧，就在底下烧了，就接受了一个皮的供养，可能人家是给他送礼的啊。完了，生意倒闭，不得了啊！现在多少人买一件皮衣穿上，最后干嘛？完了，附体了。这我看见很多呀啊！为什么？就是那个毛皮呀、啊。扒了皮之后啊，他那个灵魂就跟着他这个皮呀、啊，他这个皮到哪他就跟着他，结果被你穿上了。他一看，哎，我的衣服怎么被你穿上了？他觉得也伤了你的身了，你穿咱俩一起穿吧。完了，被附体了啊！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啊，所以在这里就讲了啊，这个靴履呀、啊，就是皮靴呀、啊。啊，毛皮呀、啊，动物的羽毛这一类呀、啊，还有啊，牛奶呀、啊，这个奶酪啊，醍醐啊，就是从牛奶里头提炼出来的。大家很奇怪了，我们寺院连牛奶都不吃。很多人问我，牛奶佛当年不就喝牛奶成佛的吗？你又不是佛啊！啊，如果我们在这个经典上佛规定的是指我们现在的业力，你别去跟佛当年比。佛当年是托钵乞食，佛还说要吃肉呢，现在还规定不要吃肉了呢，啊！你别扯那么多。所以他们说，牛奶可以吃，鸡蛋也可以吃，你吃呗，吃了你就变成鸡下蛋呗，你喝呗，喝完你就变成母牛挤奶呗， 你看这人他妈跟母牛一站，人家蹭蹭蹭蹭蹭挤完了，上医院带他去。那你就别成母牛去挤呗，我不反对你喝药，你喝呗。哎呀，得喝一点，又没营养。牛吃草挤的是奶，啊，你咋没有营养了？还没让你吃草呢，你吃的还是粮食呢，咋就没有营养了？哎，现在这人就怪啊。哎呀，那鸡蛋也得吃一点，现在的鸡蛋我跟你讲都没有公鸡的，是没有公鸡它干嘛没有生命，但是大家说是不是鸡瞎的，那跟他结上缘了，那将来以后你就剥夺了他的什么呢，你就剥夺了他的财产，将来以后你就得变成鸡下蛋给他吃。你看顶上的小蜂蜜，小蜜蜂，他们说这小蜜蜂啊是否有蜜了，我说我要拿它的蜜就等于干嘛抢盗，是不是，我得想个方法，所以我就去了给小蜜蜂打了皈依，你们都是我的徒弟，应该供养师父，阿弥陀佛。就是嘛，你们现在是徒弟要供养师父，是不是，我要给你培植福报，所以你要把你的东西呢供养师父啊，现在可以取蜜了啊，他得想个方法。哎，你举行这么一个仪式，他转过来就变成供养你了，你就不是干嘛偷盗盗窃他的东西，吃蜂蜜也属于盗窃，你没经过小蜜蜂同意呀、啊、小蜜蜂搞了财产他是准备自己吃的，结果你给他吃了，他就拼命的干，最后就累死了，知道吧，属于偷盗吃蜂蜜。你看佛母是有吃蜂蜜吗，只有火供用蜂蜜，我那个我想来想去，我收了他是徒弟，那徒弟嘛就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供养一点，而且我还要给他培植福报嘛，不培植福报那怎么成佛呀。我们在路上捡了一只鸭子，在路上一只小鸭子，可能那是干嘛，人家买了鸭子回去养，可能这个小鸭子掉下来的，在路上跑，那好了，我们看到它就给它停下来，要不就像车钥匙了就捡了，结果这个小鸭子呢是母鸭回去每天下一个蛋，后来我们这些人就商量怎么办，我们呢这个蛋啊你下了不吃也浪费，是不是啊，那我们这帮人就说了，这个鸭蛋呢我们自发的啊，一块钱是两块钱一个，谁能吃了这个鸭蛋就给钱，给了钱把这个钱拿到寺院投到更多想给他做功德，我们是这样去搞了啊。那别人说师傅这个鸭蛋给我一个，那好你给功德箱投两块钱，这个不是你投的，是鸭子投的，你替鸭子投的，鸭子做功德啊！哎呀那个鸭子懂人事儿，他每天下蛋每天下蛋，最后他的主人呢搬家，觉得呢养得他不方便，住在楼里就给另一家，结果干嘛绝食，自己死掉了啊，自己饿死了，不吃不喝生气绝食死掉了，那鸭子养了好几年每天都下蛋的，那这些人就轮着去买他的鸭蛋，就为了给他培植福报，你给往功德箱投多少钱，所以我不说嘛，哎你们这个主意挺好，是不是，鸭子也能做功德呀啊，实际上呢确确实实是这么回事啊，实际上当你用它的时候，如果是放生的，那你呢就想办法能给它培植功德，你看一个鸭蛋你拿回去可以吃，但是放在那也会坏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说好我给你做功德，那你这个鸭蛋我拿来啊，那这样的话呢鸭子呢就有了功德，它就能供佛了，供三宝，那这个就是功德力了，它也是属于自己的内财布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布施三宝，供养三宝，在这点上讲了，反正你只要从动物身上他人身上有情的来剥削来的都要还报， 如是比丘，于是挣脱。如果我们对这些完全都脱离，不跟他结缘，那你就在这个世间真的解脱了啊！筹还宿债，你只要把你现在所欠的呢这个业债还完，再也不来三界了。你想不来三界，必须要断掉这些缘呀，不然的话，你一定会来的。何以故？夫妻身份皆为彼缘，如人拾起地中白骨，逐步离地，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生身份，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说世人真解脱者。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不管是穿了还是吃了，你就跟他结下这个缘了啊。所以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呢，吃了地中的呢五谷啊，所以我们脚就不离地。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还，拿什么还？身体。所以我们人死了之后干嘛？即使你不火化埋在地里，也会烂成泥，或是火化变成灰撒在地里，恢复呢大地拿这个身体来还啊。那我们现在呢，我跟你讲，我们只要是吃了这五谷之后，我们就不能脚就不能离开这个地，必须因果啊。那大家都说地球有吸引力，实际上人是从光阴天来的啊。来光阴天，当飞行路过地球的时候，看到地球啊非常的美好啊，有山有水啊，青草呢，还有食品鲜花水果，所以就落在地上，就落下来游玩看一下，顺手就摘了个果子吃。吃了之后，身上的飞行能力飞行不了了，就像人说的，这个东西一吃，你的身上的神通一下就没有了，就像我们现在的无明一样，只要你一吃了无明，你的智慧就没有了。所以这人一吃了地球的这个果，完了，他的飞行功能没有了。这个果是什么？这个果是欲望所来，所以他的身体就很重，飞不动了。但这个果很好吃，他为什么他会贪心呢？他很好吃，他开始就产生了欲望。本来他不需要的，光阴天他是不需要吃饭的，他是变化来的。可是地球的东西不是变化来的，是业力感召。那光阴天是他的法性之身变化来的，他要吃什么？没有实体的，只是一种表示，所以他不当回事儿，走不了了，是不是？那再摘一个吃，吃了他就有欲望，还想吃下一个。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难断？就是因为欲望。因为为什么我们的欲望这么难断？就因为吃了地上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吃了就产生欲望，所以就再摘一个吃，完了，更没有力量了。再摘一个吃，离不开了，就留在这个地球上了。留在地球上怎么办？继续吃。以前是不用生产的，到处都是，就摘着吃，摘着吃，它就退化，退化，退化，慢慢的退化，变成了我们现在地球的人，完全没有飞行的功能，完全没有能力，而且整个身体是欲望所产生的，非常的重。那现在科学家说是地球的吸引力像磁铁一样吸的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是欲望贪心罪的啊。那吃了这些东西好像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你必须要还，拿什么还？身体。然后我们的寿命开始缩短，缩短拿这个身体来还，然后死了之后呢就烂成这些泥。那这些东西呢，它呢在这个天底下，在地球上生长了之后，然后枯萎，然后恢复大地，它是一个自然规律，业力是感召的，然后再生长，生长了再烂掉，又恢复大地。好了，被我们人吃了之后，那你必须通过你的身体恢复大地来还这一部分。那我们如果欠了呢情感的这一部分，也就是欠了友情的，有感情的，给他们带来痛苦烦恼，给他们带来了损害，给他们带来了各种的呢伤害，那这一部分要用精神来还。 精神的这一部分要用精神还，身体的这一部分要用身体来还。所以我们现在吃素，虽然也有生命，但是我们用身体去还就可以了。但是精神的这一部分你必须要用精神去还，你让他痛苦他也必须得让你痛苦，这样来还，哎，这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两部分必须要断掉，如果不断掉的话，那我们很难离开这三界呀啊。而且吃了这些五谷杂粮就是产生欲望，人的欲望很难断掉，天天说也断不掉，天天说这个习气也断不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整个地球就是什么无业啊，不入娑婆，就是业力所感召的一切，所以这一切都是业力。所谓的吸引力就是这个业吸的，你走不了啊，麻烦了。好了，所以佛打了个比喻，好像人食呢地中的白骨，所以呢逐步离地，从此之后就不能再飞行了，走不了了，就留在地球上了。你说我们多可怜呀啊！这个经书上都有记载的，释迦那个法脉，释迦家谱顶上都有记载的啊。释迦族呢是怎么来的，我们人类怎么来的，为什么有佛来到世间，一尊一尊的佛到底是为了什么，哎，这里头都讲得非常详细。必使身心于助众生啊啊！所以如果我们呢精神呢和呢身体这一部分呢跟众生都结了缘，那好了，那就是我们必须呢这两部分都要去还。若身身分，身心二处都得还。如果我们想解脱干嘛，我们的身体吃的和穿的这两部分连念头都要没有，那这样不服不食，我说是人，佛说我说这个人真的快离开地球了，快离开娑婆世界了。所以我们现在多多少少啊都是吃一点用一点，所以就接受这个供养这个钱。你别看我天天讲，其实我挺纠结的，我认为接受每个人的供养就跟每个人结下这个缘，如果这个钱用不好，那将来以后生生世世就要见面来还。实际上呢我们呢尽量呢不要呢用别人的钱，用了之后结下这个缘也会生生世世的纠缠在一起，那是将来以后我们呢深信我们都不相欠，都不相欠。我只是做公益的事情，公益的事情你拿来钱做这个啊，我只是一个什么发起人，发起人而已，我没有什么。你做这个你我发起，那好，你来投资，你来看这个东西，总的一点我不会离开公益两个字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在还报别人啊，我们欠下谁的那就还谁的啊，我们该还多少该用多少，那还完了我们才能真的解脱，真的离开三界，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行说。要按我这样的说法就是佛说，不是这样的说法就是魔说呀啊。所以修楞严经啊要求的还是蛮严格的啊。很多人都说楞严经有什么要求吗，现在就是要求修楞严经第一步就要这样，所以我才借着讲四种清净明慧干嘛挑挑你们的毛病，看看你们是不是存在着的这些问题呀、啊。不然的话你修楞严经就会出事啊啊，出什么事，顺着你的业习啊，魔就会乘机而入啊。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七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啊。又讲到透了啊，说阿难呐、啊、这个世界呀 啊六道众生如果七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啊。偷的范围也是很宽广，不是说我偷你家一点东西，我们就是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顺手拿一下就是偷，只要不问自取都是偷啊。而且看到这个东西生欢喜心想占有也是偷，哎呀 这个要是从宽广的来讲，范畴可大了。贪啊，也是偷啊，看到人家搞得好，嫉妒也属于这一部分。那你看看吧，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没有，所以你心里不平衡，嫉妒，而且呢，想呢让别人呢比你还惨，只要人家好你就受不了，这都属于偷盗这一部分。啊，没什么了不起，值几个钱呀，顺手拿走偷啊。那天谁问我什么东西呢？偷啊，只要不问自取都属于偷。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汝修三昧，本出尘劳，偷心不愁，尘不可触。我们修禅定功夫是为了了脱生死啊。如果我们呢这种习性，这种呢自见，这种心不消除，我们永远都出不了尘劳啊。我们一定心不会啊，以我执一定不会破，一定会自见离知啊。啊，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透，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魅，下品邪人，助魅所助。啊，你看看附体的人怎么来的啊。如果这个人呢，就算是他很多智慧，大智慧很厉害，世间的禅定四禅八定啊都很厉害，如果他不断除这个偷盗之心，他必落邪道。为什么？心邪呀，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就得想办法呀。啊，邪知邪见，好像这个东西我喜欢，开始了他就想办法了，怎么想办法能成为他的呀？邪知邪见，所以必落邪道啊。啊，那还有的呢，从人完事之后干嘛？到日月精华，到天地之灵气，到呢什么呢？人物之精液，到山林呢气运，为精灵所依附啊。那将来以后他什么都透啊，他只要看着人家好的他都透啊，将来以后死了之后就成为这一类啊。上品精灵啊，啊，上品将来以后就是精灵，精灵三精鬼怪呀，啊，专门偷盗这些呢人家的宝贝，人家的这些东西，什么日月精华呀，啊，什么天地灵气呀，到人物精液呀，到山林气运呐，好像我们这里头风水很好，气运很好啊，他来了给你吸了，啊，而且吸了之后他自己的呢精气神呢开始呢增长，自己呢我跟你讲呢，这种呢邪道妖道开始增长啊，为人为精灵所依附啊，啊，就被那些三精鬼怪所利用。中品妖魅啊，那为什么要成为妖魅啊？道心是什么？道心只要是看着人家的东西好，就生欢喜心，就呢有索取心啊，或是呢看不着。是从哪？我们现在这个习性很多的，到了寺院没什么，拿点用，这个东西没事拿着用，都属于道，为了自己啊。那更大的更远的好的东西，开始想办法琢磨怎么能弄到手，世间的人就是怎么能弄到手变为己有或占有，这都属于这一部分。下品邪人，哎呀，那人巫术巫婆啊，受妖魅所迷惑。这会儿你知道了被附体的是哪里来的，偷盗的因果啊。如果呢生生世世偷盗这种心不断，那你就不要说师父我身上有众生啊，啊，一会儿要你出马。那天那个人说下去治病，说人家刚要给他扎针，别给我扎，咋回事？ 我身上有东西，他说不准他扎。人家是一这一看，人家也不敢给你扎了，不扎。那我要说不扎怎么办？让他出马呗，啊？那北方不就是要你出马吗？是不是？让你出阵，让你干嘛？出来，开始顶孝，给人家巫婆巫术，受这些三精鬼怪、妖怪、妖魔的迷惑颠倒，开始给人家说东说西，蒙蒙颠颠的。来神儿了，来妖了，我跟你讲，就像我那天说的，跳到脏水坑里去，啊，还说在游泳呢，啊，就被这一切呢所利用所缚，啊，这是偷盗。那偷盗我们可能每个人随身都会犯，但其实也可以不犯。别人的东西看了之后，咱有欣赏权，但是拥有权咱不占有。你要这么多东西干啥？好像大家最大的一个习性就是不值钱，没什么了不起，不问自取。这个到寺院基本90%都会犯这个毛病。假如说9点熄灯，你10点熄灯，出问题了。假如说冲洗让你节约水，你浪费了也属于啊浪费，偷盗藏污都是啊，你吃了没吃完，因为不好吃扔了，啊，那都属于，好像是拿一个东西随便垫的，或是像他们那天问我，这个水果我从佛台拿下来没叫到长处，我吃了算不算偷盗？当年算了。你要问一下，我说你要问一下师傅，他同意，当年算了，算呀，啊，哎呀，这个东西寺院不要了，我拿回家算不算偷盗？当年算了，都算。那这就是干嘛？自私心啊！哎呀，到了，你看有的人到了宾馆去住宾馆，哎呀，什么拖鞋、衣服、袜子啥玩意儿，洗脚的、洗脸的，哗啦哗啦全装兜里拿回家。虽然说你付了钱，这就是习性，这就是毛病啊！这是见什么拿什么啊！这就是习性，主要是让大家断习性。这就是无明，这就是自见利执，这就是自己的心意识。住完宾馆之后到那一看，你不用他一他的，明天也是让他拿去了。你看啊，从牙刷到牙膏一律拿走。基本上我出去都是自己带，他那玩意也不是很好，除非五星级的。哎，你看看这帮人一溜全给拿走了啊，好的全给拿走了。好像我们住他几天，每天都去换。他全给拿着，哎，我都觉得有什么好用的呢？有什么好贪的？反正到哪里这样的习性，这样的人很多啊。到了寺院也是顺手拿，到了谁家顺手拿，公共场合顺手拿啊。那在寺院里，因果可就大了，翻倍的还啊。彼等群邪亦有徒众，个个自谓成无上道啊啊。这些虽然是邪知邪见啊，群邪，你看看，可不是一个两个，看样子数目很多呀，都个个有徒众啊。反正你说啥都有跟着学的，就像大街上卖货的狗屎也有人买呀。在北方为什么穷啊？不富裕，人少，卖什么都卖不出去。这在南方，我跟你讲，你只要是有人卖，就有人吃，就有人买。这个也是，这邪知邪见、邪法邪说，只要有人讲，就有人跟着学呀，啊！而且我跟你讲，越邪的越火，就像卖那个臭豆腐，越臭的吃的人越多。哎呀，现在人呢搞不清楚，所以你只要干啥的，我跟你讲，都有人学。啊，都有人吃，哎，那玩意儿你就怪了啊！所以是怪了，就怪在这里啊。神也就是神在这里。你说好的吧，个个呢看的都挺精明的，不傻，但是就啊邪呀，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呀。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自生世间。 潜力坚起，称善之时，各位各自为以得上人法，兼获无实，恐令私心，所过之处，欺家好善。这人呐、也太厉害了。佛说了，我灭度之后啊，就在这个末法之中啊，就是我指的我们现在。哎呀，这些妖邪呀，妖怪邪人像火一样旺盛啊！现在你跟他讲好的，就像我们现在讲正法，听的人少啊。你要现在说哪个人能给你看前世后世，哪个仙家说的可准了，哪个丁香儿出来，我跟你讲，刚沁出来可厉害了，可灵了。哎呦，我跟你讲，排的长队，乌鸦乌鸦的啊！所以像火一样旺盛啊，行贪欲呀 奸诈狡猾，欺骗无知，所以潜力呀、行贪欲啊，这个呢，诈又奸啊，还要欺骗那些呢无知的人。因为我就发现了，那些被欺骗的人呢，也是，实际上很多人都被欺骗啊。那被欺骗的人呢，第一个是不知道，第二个呢，也确确实实可能是没见过世面，第三个就是迷信，不懂，所以才会上当受骗啊。我看到你家里咋回事？哎，怎么样？那就害怕了呀。所有的人肯定都怕自己家里出事啊，怕家里人不好啊，所以就会上当受骗。趁善之时，说自己呀，知道很多，知道过去未来能帮你解决一切苦难，解决一切问题，个个自为得上人法呀，说自己是菩萨再来，谁谁传给我们秘诀，我是什么什么正人，我是什么什么道士，我是什么什么佛，我是哪个山上下来的，哎，这些事儿是不是挺多呀？啊，我是什么菩萨，什么什么佛对我讲什么了啊？佛已经给我告诉我秘诀了，传给我什么秘法了，哎呀，就拿这些呢干嘛诱惑别人无知啊，还恐吓别人，你要不来，你要不听，我跟你讲，你家里就要怎么样的啊！基本上都是这一切。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是灵香，哇，那太火了，可比我们寺院火多了。这面站的牌，去，他讲，你这件事情我给你解决，要多少钱？最低好像是4000。然后你要买什么样的啊？那个广州都是有那个什么乳猪啊，你要买几个乳猪，买几只白鸭，买几只烧鸡、烤鸡，买多少斤肉，拿多少斤酒，拿多少鸡蛋，拿多少东西，哎呀，给你列个单，你回去搞吧，搞来给你设供，给你摆台，给你解决问题。然后钱还是格外的，可比我们要求高了啊！这帮人搞去了，给搞完了。然后那边开了个商场超市，拿来这些东西拿到那边全去卖了，吃不了，搞不定，每天那么多人往那拿，上哪去吃啊？所以，哎呀，火热火热的，那些人站着排去啊，也没解决问题，有的也解决了，有的没解决。那就赶了12点上了，有的人说哎呀很灵，有的人不灵，那也不知道咋回事啊。就像我们来学佛一样，有的灵有的不灵。那个灵的呢，实际上是什么？他买去了那些东西，拿了那个钱报业障消了，报灾消了，不是他跳大神的灵，不是他丁仙的灵。是你想想啊，大概上他那去搞呢，得什么呢？听他们说呀，买些那些东西就得18000的，再加上那些东西呀，下来呢啊，得20000多块钱左右。然后呢，这是格外的。那好的话呢，你再给人家这个丁仙什么辛苦周围的人呢帮忙的那些帮忙给你忙活的呀，再发吧，得30000多块钱左右。 是花了钱消了债了，零。那那个没零的呢，是你花的钱还不够，继续花。所以花钱消债嘛，啊，报债就消了。所以他说零。如果这样行的话，那佛就不给我们讲佛法了啊！就像我以前有病，那丁仙儿了啊，我那前也不明白佛法，我那前都已经出家了。这有病病的要死要活的啊，无病有病乱求医嘛。那我回辽宁那个时候，我刚从九华山上下去，我得了病，也是去找那个仙家看，那个仙家很厉害，说我还没去三殿前。就看到一个出家人现前了，说要给看病啊，说你给他看好了，功德无量，给我看病。看好个啥呀，根本看不好，他自己去找我的，要给我看病。我说你咋找我？我身上这个仙家术了。三天之后来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显现出来跟你一模一样，让我帮你看病，看好了功德无量。他身上是一个龙附在他身上，他自己说的，给我看，看了三天也没看好啊，也没给我看好。实际上我的病就看不好，为什么看不好？业障因果病，自己的业障自己消吧，啊，自己的生死自己了吧。所以我的病啊是业障病，是因果病，谁也看不了。这仙家多了，谁知道上哪去找仙家？仙家能跳下来干嘛给我看？这些我跟你讲，鬼魅都有神通啊。虽然我们呢没有成佛，虽然我们还没明白佛法，我们还稀里糊涂的，他知道你啊是什么来头，是什么人，他才不给你看呢。像他说的没错，根本他就给看不了，他得赶快逃，要地方跑了。他说什么？他可不能在这个地方，没有他的位置了，连滚带爬的跑了啊！可见呀，如果能看的话，能行的话，那佛呢就不会呢教我们因果了，就不会教我们呢智慧，就不会教我们呢干嘛呢去做善事啊，教我们了脱生死。所以个个都说自己呢什么得到什么菩萨真传呢、啊、什么秘诀呀 啊什么什么什么道家呀，什么什么呢真人呢、啊、传给我什么秘法了，又或这些呢无时没有呢见过世面的人，恐令失心啊，恐吓他们，让他们呢失去了自己的呢本有的真心，失去他们自信心，依赖他生存。现在很多人都跟着那些鬼神生存，离不开呀。就像那些供仙的、供鬼的，我想都是一个一个给他立的。这个人家立了仙，来找他一看啊，你现在有什么仙家、什么仙家、什么什么东西要到你家去，要出马了，又让你盯线了，给你立个牌位，给你立个仙家就行了，然后给他立上了，另一个又给立上了。北方很多人家都立了，就是一个一个传的，干嘛？就像我们现在度众生一个啊，我们把你拉进来是拉到佛的这里，他把你拉进去是拉到鬼神那里头去，反正都在抢人，你到底能被谁拉去，那就看你的运气了。如果你被这些鬼神拉去了，那就完了啊！你会被这些魔障、妖魔鬼怪拉去，那你呢想逃脱出来，他也不会让你轻易而举的走，你来学佛他也找你麻烦。这就是很多人供了那些鬼神仙家，又来学佛他就开始折腾你了，哎呀这样那样，他也不会轻易的放你走啊，所以他也不会说你来就来吧，去就去吧，不会的。那折腾，这就很多人来找师父怎么办呀、啊、怎么办？你就供着呗，怎么办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你既然把他请回去的，是你请的，又不是人家自己去的，你就自己慢慢供奉吧啊！所以所过之处啊，他所到的地方啊，妖言呐、啊、惑众， 不是说灾难，就是说呢，干嘛出事儿，要不就说，哎呀，我看着你呀，没多久你要半身不遂了，你要中风了，你要得癌症了，可把这些人吓死了。那不上海有一个人吗？去看，去一看，哎呀妈呀，亏得来了！你要不来，三个月之后你就一命呜呼了。啥事啊？你回去检查一下吧，癌症。哎呀，可把这个人吓死了。这个人很有钱呀，这个人连滚带爬的，看这一次6万，看不看？不看，下去。别人上来看，这个人连滚带爬的回家检查，检查没检查出来病啊，但是天天觉得从那天看完了之后就天天不舒服，天天不舒服，终于住院了，终于住院了。他说3个月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嘛。哎呦我天呀，他就在医院怎么琢磨怎么琢磨，这个时候就派上人了，很有钱呀，开的很大的公司啊，这要一死就变成遗产了，是不是？花多少钱也能解决这问题，救命啊！就去问了，他就从那天看完之后，他就天天觉得不舒服，天天觉得不舒服啊。我们寺院这人也是啊，天天感觉五脏六腑不舒服，所以说自己要死了，走了几个月不是没死又回来了吗？哎，你也别说招数多，这人拿出来几百万之后，左寻思右寻思，哎，不难受啊。左寻思右寻思，左耳右问，不疼了，不难受了。他本来他就没检查出来病，干嘛？一切为心脏，心病。拿去一搞，哎呀，我这不用死了，免去一灾也免去了一死。哎呦，拿出来500万，安心了。啊，解决问题了，所以就在这里，所过之处，弃家好散呢。你千万别让他知道你有钱，你让他知道你有钱，他就能给你的钱全都安排上位置啊，全都能给你用上，打点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好，今天下午呢，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在座的诸位同学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学，大家辛苦了。